然后一起搭一起做一些餐，然后他们一起出去往橄榄山唱诗，一路唱诗。因为今天这个晚上属于我们不在，我们今天借着福音这个分享，借着圣餐这个诗歌，也是带领我们好像去历练一个夜晚。愿主带领我们往橄榄山去，我们一起低头仰望。我们来回想，
在出埃及之前那一个逾越节，那被杀的羔羊，每一个将羔羊的血抹在自己门框上的，那审判的使者就越过他们家。让我们回到主耶稣设立最后的晚餐，他在地上的服侍所度过的最后一个逾越节的晚上，愿主带领我们可以回到那个晚上，愿我们也思想逾越节所预表的那一位被杀的羔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一定经历过一个逾越节的晚上，因着羔羊的血，那审判的使者就从我们的生命，从我们的家越过去了。那一位在高天之上荣耀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他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那一位在十字架上被钉承担上帝公义的咒诅的神，是那一位以马内利的神，愿他今天也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唱149首以马内利。我们轻声的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呼唤圣灵保卫师在我们的里面来动工，叫我们经历那以马内利的神。我们轻声的来唱这首诗歌，唱完以后，我请大家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为着今天这个夜晚，为着主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姊妹来默想，我们轻声的
彰显荣
们来呼唤这位以马内利的神。在主的请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为着今天晚上，为着主在我们当中的同在，我们一起同声开口。天父孩子，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与我们今天晚上同在。主啊，求你在今天的晚上，主啊，在一个五月几日这样的晚上，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思想你在我们当中。天父，愿你真的是突破这样的一个服事，你真的是带领孩子在今天晚上，神明在你面前停留在一直的东西。主啊，在你的面前被你的荣耀所包裹。主啊，看见你不要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感谢赞美。慈爱的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你在那一个的晚上，你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你为你的门徒来祷告，你也为我们来祷告。你为着那一切从你的门徒，从你一次交付使徒的真道，来信靠你，来跟随你的每一位你的门徒来祷告。所以我们知道，在你上十字架之前，你的心中有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你为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在祷告。我们就真实的知道，你是为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在上十字架，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把这个夜晚交在你的手上，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上。主，愿你当时对着你的门徒来掰饼，向着你的门徒来说话，今天就好像是对着我们亲自的来说话一样。让我们的里面真的是知道有圣灵的同在，我们可以穿越这时空，因为你的爱穿越这时空。因为你是今在昔在永在的神，所以你也是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的神。主啊，你曾经是在以前你带领我们来认识你，来跟随你，来服侍你的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主啊你的恩典，我们也经历有软弱，我们今天在座我们每个人也有我们自己的忧伤，但是今天晚上求你亲自的来对我们说话。主啊，你是逾越节的羔羊，你也是逾越节的救主，你是那一位荣耀的君王。求你今天在我们当中彰显你自己的能力。谢谢你使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好像当年你的十二个门徒聚集在你 的桌旁，他们本来也是不相识的人，他们本来是在这个世上从事着卑微的无望 的世俗的工作的人，你把他们拣选招聚起来，好像今天我们一样，我们也是互不相识的人，我们也甚至是互相冷漠的人，但是今天你把我们招聚起来，你把我们招聚在一间教会当中， 所以我们一起来领受，我们在灵里面来领受这个逾越节的晚餐。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今天这几十位也是你的门徒，我们这几十位也是彼此的弟兄姊妹。我们谢谢主给我们在地上一起来认识你的机会，一起来敬拜赞美你的机会，一起来领受你的身体、你的血、你的肉、你的话语、你的圣灵的机会。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知道你与我们一道坐席，将所有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好像那何塞纳的声音响起，从神而来的以色列的君王是应当称颂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看到上一周的主日，我们称为叫棕榈的主日，就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我们从这里的经文开始跟大家有几段的分享。我为大家来读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的几段的经文。在第八节开始，所以耶稣就骑在那驴驹的身上，有许多的人把衣服都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在几部的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说那是棕树枝。所以我们把上一个的主日称为叫棕榈主日。那解经家告诉我们，在耶路撒冷是没有棕树的，所以可能是从耶利哥还甚至更远的地方来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当耶稣终于他有三年的一个传道，也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然后他甚至很多的人也在猜测他是不是就是那位弥赛亚。然后当这一位被视为弥赛亚或者被视为一位先知的耶稣终于要来到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整个耶路撒冷真的我们称为叫真的是他在一个荣耀当中来进入的。但是这一个的荣耀还是不能够跟十字架的荣耀相比，因为这一个的荣耀是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以为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就是要来做荣耀的君王了，他们不知道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们在那一刻，他们在他们错误的一个理解里面来迎接一位他们以为的一位君王。但是上帝许可，上帝也使用这样子的一幕来是提前的在象征着庆祝着那将要从十字架上复活的那一位真正的君王。所以很有意思，这一幕在那些欢呼的人看来，在他们那里他们的欢呼其实是徒劳的，因为他们马上就会知道他们所盼望的这一位的君王不是他们所盼望的那种方式。所以在这里欢呼的那些人在一天在五天以后就会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会发现这一幕是多么的奇怪，是多么的，你就看见说既是有外在的一种的荣耀，也是在救恩的历史上最终要成就这荣耀，神也许可他，但是那一幕是多么的奇怪。所以耶稣他骑驴走在前面，前行后随的人就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在马太福音的记载里面，就刚才我们唱到的那首荣耀的君王里面的一句说，他们还欢呼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在路加福音的十九章里面记载说，奉主名来的王 是应当称颂的。那特别的提到是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因为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光荣。所以那些以色列人听到的时候，哇，称他为王，所以马上就问耶稣说，你的门徒这样子叫你不阻挡他吗？这样子不是很亵渎吗？在约翰福音里面更加清楚的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你看到真是有意思，那一群在那里叫何善那的人，其实他们当时并不真正的认识那一位的君王，因为他们还不认识十字架的道路，但是他们却在那个时候说出了喊出了真正的一个赞美的声音，称颂的一个声音。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唱何善那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主耶稣死而复活，我们已经知道他的荣耀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就知道他是那一位奴仆的君王。何善那的意思就是呼求拯救，或者是称颂那一位拯救者。在这个地方是我们看到引用诗篇的118篇里面的一段的经文，诗篇118篇的第25节说，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所以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民众们就引用这一句的经文来称呼何善那，欢呼何善那。在先知撒玛利亚也曾经预言着那一位的救主要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在撒加利亚书的9:9里面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当这一幕呈现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时候，他们欢呼，但是他们却不明白他们的欢呼。今天我们多么的蒙福，因为我们明白我们为什么欢呼，我们明白我们所发出来的何善那的称颂。我们一起，我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一首诗，就是当年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民众所唱的、所欢呼的何善那。我们不是当年的民众，我们是今天他的门徒，我们今天的欢呼是真实的。我们看到第87首何善那。让我们唱起这首诗歌，我们真的是来遇见，我们来迎接那一位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Yeah. 好，我们请坐。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进入耶路撒冷，当那个欢呼的声音刚刚过去，他的教导跟这个世界的冲突就达到一个最高峰，因为他进去之后，他就开始呢洁净圣殿，他就把圣殿里面那些做买卖的人全部都赶出去，把兑换银子的地方的桌子、卖鸽子的人的凳子全部都推翻。主耶稣好像换了一个形象，在那之前，你都看到主耶稣好像不是一个，好像斗士，不是一个好像这样尖锐的一个形象，他都是在医治，他都是在传讲，真是让人得安慰的信息。但是当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曾经为耶路撒冷哭泣，因为他已经看到了耶路撒冷的结局，他已经看到了，因为救世主已经来了，因为弥赛亚已经来了，所以他已经看到了那个不幸的世界的结局。所以在洁净圣殿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一个冲突达到一个最尖锐的，甚至是在外在的这个举动上面达到一个最尖锐。然后耶稣不断的有他继续的一些的教导，开始再一次的来回答那些文士、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更尖锐的、更近距离的，因为已经在耶路撒冷、已经在圣殿的那些质问。然后在这里面这个过程当中，主耶稣向着那些来质问他的文士说出了他对摩西律法的一个总纲的表达，就是什么是最大的诫命。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耶稣在这里开始讲到他的救赎的道路跟他的教训里面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他要用恩典，他要用爱，他要用牺牲来成全律法。他要让人看见律法最核心的并不是让你们守得住，也不是给你们一个咒诅，也不是从消极的意义上告诉你不能做什么，而是从积极的一个角度告诉你律法的总纲是爱神跟爱人。然后这一个爱是你不能够成全的，是你不能够行出来的。所以基督在这里其实他已经在，我常常真的是你来默想主耶稣，他已经知道，虽然他在永恒当中就已经知道他要上十字架的这一天，但是他在这一刻，他在地上的这个服事当中，他如此的接近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心里更加的知道，这个更加的知道是说他在这个肉身当中，他来承受跟我们一样的这样的肉身的经历的时候，在这个心思意念当中，在那个甚至身体的这些饥渴，在看见这些这个不幸的世代，看见这些活生生的人的时候，他的那个血肉当中的那种的知道，那种的真切的体会，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在这个时候他说出这个大诫命的时候，甚至在这个时候他回答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的质问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里面的心到底是一颗怎么样的心？一个要为你去死的人，他知道但是你不知道。然后他在这里告诉你说，诫命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 尽力爱主你的神。我想如果我们在人际的关系里面，比如说其实你已经决定明天你就要为他做一件很大的牺牲，你已经决定了，你还没有告诉他，但是他今天向你发脾气，但是他今天向你讨债，他今天向你咒诅的时候，你已经知道明天你已经决定了明天要为他付代价。然后这个时候你面对他，你告诉他，你说出这样子的话来，你说出这样子安慰的信息来，你说出这样一个怀着恩典怀着爱的信息来，你的心里面会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一种体会，你的心里面会是怎样的一种爱，我们可以试着来体会。但是我们所体会到的仍然不能够真正的体会耶稣基督的爱，因为我们还是体会不到。因为我们在那个当那样子对对方说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还有一点委屈，虽然我已经决定了明天要为他做这个牺牲，但是我的心里面还有一点委屈，甚至我有一点好像打坏牙齿往里面吞的感觉，或者说我跟他这样子讲的时候，我里面有一点骄傲，有一点受苦的所带给我的一种骄傲，受苦所带给我的，你看他虽然是这样子对我，但是我已经决定明天要为他怎样了，我现在这样子仍然谦和的对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体会主耶稣他的爱是那么的圣洁，他的爱是那么的丰盛，他里面完全的没有这些杂质，他里面完全没有这些罪的试探，他完全没有因着他要为你们而死里面有一点的骄傲，或者他里面有一点的委屈，没有。所以当你体会说当主耶稣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他的那一颗心，他也愿意那颗心被我们体会，因为他是以马内利的神。然后我们看见，然后耶稣在他的所有的教训里面还讲，不但讲到他跟今天这个世界以色列人祭司跟法利赛人之间的一个冲突达到一个白热化，就是清洁圣殿，而且他与这一个时间，这一个必将过去的整个的世界之间的冲突，他的教导也达到一个白热化，因为他开始讲到末日，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到了他要上十字架之后，在他的教训里面开始讲到末日的审判，开始讲到末世要来之前的征兆，日头要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然后有大的灾难，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他开始讲到那幕后的那个大日子，审判的日子。所以这个时候的耶稣基督，在他要完全的付出他自己在十字架之前，他的信息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一个尖锐性。然后在伯大尼，就是逾越节的前两天，星期二，他去了伯大尼，在伯大尼西门家发生了一件真的很温暖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纳的香膏来打碎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里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筹集穷人，他们就向那女子生气。耶稣说由她吧，为什么难为她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这一个女人，虽然耶稣向着他的门徒很多次的预言他要被杀，但是这些门徒并不完全明白这个意思，也没有为此呢预备自己。但是这一个女人，她真的是听进去了，所以她拿着一瓶打碎这个玉瓶珍娜的香膏。为什么呢？耶稣的话把他的意思讲明出来，说他是为我的死，他是为安葬我，他是为我受死埋葬降在阴间来做这件事情的，预先把香膏浇在我的身上。所以你会看见好像一种啊，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最后的得胜，你会觉得悲剧的气氛越来越浓了，你会觉得有一种忧伤的，有一种告别的。然后甚至主耶稣说了一句，真的在我的领受里面真的是好像特别伤感的一句话，他说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你们不珍惜这与我的机会，你们向穷人 行善随时都可以。你知道这句话在也是一样，在耶稣所有的教训里面，这句话也是显得很突兀的，因为耶稣向来是一个看顾穷人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当要彰显那一个救赎的时候，当要彰显那个天国借着羔羊所成就的救恩要真正的闯入这个世界，要完全的带来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的时候，甚至连周济穷人这样的事情，耶稣在这个时候他，你也会看到其实不是悲剧的气氛越来越浓，而是耶稣身上的那一个弥赛亚的气氛越来越浓。他既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在越接近十字架的时候，他身上的那一位神的那一个荣耀尊贵，神的那一个位格的一个超越性开始越来越浓。所以他说这样子的话，行善当然是好的，但是向穷人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一句我一开始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是非常的伤感，但是我后来慢慢的看见在这一句话当中所凸显出来的那一位基督的形象，其实让我感到温暖，其实让我感到一种安全感，让我感到一种依靠。因为他似乎与众人同行三年，你们当他是一个与你同吃同住的一位夫子啊，或者是一位的先知。虽然我彼得任性，他是弥赛，他是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看起来还是跟我们差不多的一个人。但是在越接近这幕后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的作为，他的教训啊，他的甚至他所讲的这样的话，把他弥赛亚的这个身份，神的这个神子圣子的这个位格，其实慢慢的突兀出来了，慢慢的从那个世俗的情感当中突兀出来了。甚至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你会发现耶稣越来越显得无情了，甚至在走出耶路撒冷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当那些妇人为他哭的时候，他的话也是那么显得好像很无情的，不要为我哭，为你自己哭，为你们的子孙哭。所以在这个时候不是说耶稣显得无情呢，而是说耶稣身上的那一个拿撒勒人耶稣的那一个肉身里面的那种人的那个性情，慢慢的在接近十字架的时候，被他里面神子的那一个性情，神子的那一个位格，那一种的超越性，那里面的慢慢的开始浓厚了，以至于他的一些话，如果你只是站在人的角度来讲，你会觉得耶稣在 最后这一周里面所说的很多的话比他平常以前似乎是无情，或者似乎是原来那么的在乎人之间的那一种真实的血肉当中的情感，但是这个时候他彰显显示出对这一种血肉当中的情感的一种超越，因为他要成就救恩，因为他要做的事情是这个世人所不能理解的，因为他要做的事情是这个血肉之躯不能够承受的。所以这样子我们看到到了逾越节最后的晚餐，我们看到约翰福音里面对这一段的记载，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里面，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第三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将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在这里看见主耶稣的这颗心更加的，他第二天要被捕，要上十字架，他是神，他为人洗脚，他是夫子，他为门徒洗脚，他是要上十字架的那一位，他为他要来带罪的这些人来洗脚。那一这一幕的降杯，把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的那一个的降杯，在最后的晚餐设立圣餐的时候，把这种的降杯是如此的生动的，如此真实的，而且如此真的是让我们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是被打动，被震动。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就是洗脚，在那个时代只有卑微的仆人甚至是奴隶才会为家主来做这样的事情的。耶稣基督他的降卑到这样的地步，所以他对他们说，我为什么这样子做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上，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是设立圣餐，是表明我们跟主的关系，借着圣餐表明我们跟主之间真实的属灵生命被他来喂养，然后纪念他的救恩，并且藏在他的里面，并且在 基督的教会当中来领受他的恩典的一个关系。圣餐表明一个关系是我们跟主之间的真实的生命的关系。那他再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为门徒洗脚。为门徒洗脚表明的是向着这些门徒告诉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是彼此相爱，就是爱人如己，就是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我是夫子是主尚且这样做，你们也当这样子做。所以这一个 洗脚的意义实际上是关乎到耶稣基督成就救恩之后，甚至五旬节降圣灵降临建立教会之后的一个圣徒群体的原则。所以也使得圣餐其实同时也具有这两重的意义。第一重的意义，在圣餐当中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第二一重的意义是圣餐当中我们与弟兄姊妹彼此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圣餐是神赐给教会的，圣餐不是一个人可以独自在家里面来领受的，你可以一个人独自的向神祷告，你可以一个人独自在密室当中来诵读圣经，来与主同在，但是你不可能一个人独自的在上帝的面前，在你的家里面，在密室当中你来领受圣餐，甚至你也不能够你们家几个人一起来领受圣餐。圣餐是给教会的，圣餐表明的是不但是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而且表明的是教会这一个圣徒的群体之间的一个团契的关系，就是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关系。耶稣基督并且用他为门徒洗脚，并且命令门徒要彼此相爱，也要如此来行，他使得我们如果再往后面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说圣餐是跟教会有关的，圣餐是彼此相爱，彼此在耶稣基督里面互相饶恕，互相服侍的一种生命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掰饼，我们好像神带领我们真的是好像在逾越节他亲自的给他的门徒来掰饼，今天他是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的应许，借着他所赐下的圣灵保卫师与我们同在，也借着他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这个职分，他来向我们颁饼。他也一样的，我们若是有这样的信心，弟兄姊妹，我们也是有两件事情。我们若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知道是主耶稣亲自的在我们当中向我们颁饼，是圣灵亲自的在我们当中喂养我们的生命。因着信心，我们也知道第二一件事情我们要去做的，就是我们要与我们的弟兄姊妹来和好。我们在祭坛献礼的时候要怎样？要去找那个得罪你的弟兄，你得罪的弟兄，与他和好，你才到祭坛来献礼物，你才到这里来领受圣餐。所以我们在圣餐之前我们来默想，在圣餐之前我们来预备我们自己，就是两件事情。第一是我个人与主的关系怎样，求主来洁净在我跟他的关系当中我的罪，再一次求他来赦免。第二一个是我跟我的弟兄姊妹的关系怎样，我对我弟兄姊妹的爱，对我弟兄姊妹的服侍怎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有一点默想，我们在心里面来省察我们在爱神和爱人这两个方面，在与神的这一个向度和我们团契彼此相交的向度上，都求主使我们来鉴察。 我们请中东长老为我们弹奏《奴仆君王》这一首歌，我们继续再来默想，默想这一位我们要敬拜的主是一位奴仆的君王。我们说来纪念的这一位主是为门徒洗脚的一位主，为罪人钉十字架的主，为我们道成肉身的主，为了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做囚徒的人，来到我们当中的主。我们求主来洁净我们。我邀请你为着今天的圣餐，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求主的洁净，求主的力量，求主的恩典，求主的复兴。我们一起同声开口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祷告。我们一起继续来唱《奴仆君王》的第一段跟第四段，270首。
Thank you.
很多教会里面，当他们在纪念圣餐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们会来效法这个为门徒洗脚的这样彼此的服侍，因为这是最卑微的一个服侍。当你经过那最卑微的服侍的操练，你才能够来服侍神，因为神把他自己摆在那最卑微的一个地位。所以今天我们不太有这样的条件，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个方式来表明这一种彼此的服侍。我想请召会的两位牧长茂建长老跟华生传道到前面来。我请坐在这两排的弟兄姊妹把你们的一只鞋脱下来扔到前面去，然后我请唐师母、请黄维才执事跟吴小秋执事三位姊妹也到前面来，我们一起为他们来穿鞋，请你们把你们的一只鞋脱下来，然后扔在前面去。找一位弟兄姊妹，请他过来坐在你的位置上。你们回到他们的位置上。到后面去，这个坐在后排的弟兄姊妹，我请三位弟兄跟三位姊妹，你们愿意到前面来，来服侍他们。我请三位。我请你们也把你们的一只鞋子脱下来，放在前面。 我们一起来唱586首《彼此相爱》。586首《彼此相爱》。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这饼来，祝谢了就掰开。我们今天照着他的吩咐来分领圣餐，是因着这个祝谢，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在天父的面前我们来祝谢，是因着这个祝谢，我们所领的这饼和杯成为圣餐。是因着这个祝谢，耶稣基督他的真实的生命跟神的灵就与我们同在，使得这饼虽然在外观上仍然是普通的饼，这杯仍然在外观上是普通的杯，但是却真实的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以后也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在教会的传统里面，我们每一次听到这个掰饼的声音，我们真的是如同 见主耶稣他的身体为我们掰开，那清脆的声音好像是像枪扎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也愿他好像是扎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你已经预备好，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今天我请每一位领受圣餐的弟兄姊妹走到前面来，我请如果你们是一家人，请你们共同的一起来。如果你预备好，我们先从后面到前面，从后排到前排。我们先请最后面和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这是主的身体为你们摆开，你可以把它分给你的。这是主的身体为你们而摆开。身体为你而掰开的是父，这是主的身体为你而掰开的也是祝福，这是主的身体为你们掰开的也是祝福你们。这是主的身体为你掰开的也是祝福你，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也神赐福你，这是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也神祝福你，主的身体为你而掰开的也神赐福你，主的身体为你而掰开的也神赐福你。前面的弟兄姊妹请你们陆续的过来，我的身体为你掰开，耶稣赐福。这是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赐福。这是主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耶稣赐福。这是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耶稣祝福。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也神祝福。这是主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这是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也神祝福。主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愿神祝福你。这是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
天神祝福你，这是主的身体为你而死，天神祝福你，这是主的身体为你而死，天神祝福你，这是主的身体为你而死，天神祝福你，主的身体为你们而死，天神祝福你，主的身体为你们而死，天神祝福你，主的身体为你而死，天神祝福你。我们一起在信心里面一起来领受这笔，我们真看他是主的身体，真看他是主对我们生命的供应跟应许。饭后主照样拿起这杯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的血，我为你们流的，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血。主说我从今后不再喝这杯，直到在我父的国里与你们一道的时候。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是你的宝血赎尽我们的罪，我们知道这杯象征着你所流出来的血。因为在旧约当中一开始神告诉我们血就代表着生命，神也一开始告诉我们凡流人血的必流他的血，凡罪必须流血才能够洗净。所以主你为我们流血，叫我们不流血，你为我们死，叫我们可以真正的活。主这真是吃生命的，也象征着生命的，也带来生命的，也喂养我们生命的。所以说你的宝血，我们知道这杯这葡萄树上所产出的也是你自己所创造的，你借着你所创造之物，你指定它要来承载你供应我们生命的这一个的圣灵。所以虽然它在我们的口里没有改变味道，但是愿主你真正的赐福我们，在我们的心里你供应我们的灵魂。我会请你们每一个人来传递这杯，请你们把这个杯传递给你们旁边站起来领受圣餐的弟兄姊妹，我请你们可以跟他们握手，然后把这个杯传到他们的手上。这是主的宝血为你们。我们轻声的来唱以马内利149，如果你手上方便的话，你拿着歌本我们一起唱。 我请众王鉴赏老为我们做会毕祝福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救主，你是基督，是你的主，是你的圣灵，三位一体，是你的救主。 赐下了救恩，赐下了恩典，叫我们可以来联系，借着这样的记号，叫我们来继续。谢谢主，愿你与我同在，希望我们生命从今世直到永远。谢谢你，让我坐在你面前，感谢你，让我们耶稣基督的
美。我们一起默想，来诵读主祷文经书。随书教导我们祷告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我们默想以后来散场，我请在场的长职的同工到前面来，我们将剩余的饼和杯一起领受。
你好，
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
嗯，
对。